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海外消息，挪威艺术家献上对神韵深深的爱与敬意。2009年3月14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奥斯陆音乐厅的连续两场演出，向挪威民众展现了一个荟萃中华5000年神传文明与艺术的全新天地。斯密特先生是位戏剧教师，他满脸陶醉地说，神韵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带到了一个神的世界，能看到完全不同的古老东方文化，看到这前所未见的奇妙乐舞，真是太好了。冰上舞蹈教练及编舞西格弗雷茨女士曾是专业舞蹈演员，她赞叹神韵妙不可言，神韵的舞蹈完全来自于那些艺术家的生命，能撼动人的心灵，每个节目都那么美好，神韵的美好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多的启迪和灵感。托弗·严森女士是挪威知名油画家，她直呼，我心灵的全部都被神韵充满了，她展现的美让我深深爱上了她，我现在还沉醉在其中。
神韵高雄连六场爆满，各界齐赞奇迹。2009年3月16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高雄第六场的演出，现场观众用持续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由衷的赞美。散场时，仍有许多观众意犹未尽地回味着精彩画面，同时热切表达了他们期待明年再看神韵的愿望。高雄县政府新闻处处长林天从观赏神韵演出后愉悦地表示，我想神韵的表演结合了动画科技，传统古文明融合了现代，整个服装造型还有声光效果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感觉太好了，太棒了。高雄市议员陈丽娜赞叹道，舞蹈非常精湛，音乐的配乐也非常好，尤其服装的颜色真的更让我惊艳。现任新古典三重奏室内乐团团长的钢琴家陈欣怡表示，因为我本身学音乐，对艺术方面也非常的有兴趣，我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我觉得无论在服装还有音乐整个的搭配以及每一个节目所包含的意涵都让我很感动，我看到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都感动落泪了，我觉得很有意义。高雄市立社教馆馆长谢三辉称赞道，神韵是世界级的演出，难怪会受到全国各地的全世界的肯定，我想将来一定会蓬勃发展，发扬我们的中华文化。
纽约长岛大游行法轮功队伍获头奖。2009年3月14日和15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纽约长岛由四个不同地区12个镇组织的圣派翠克节游行，受到主办单位的好评和各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大约12万多长岛居民目睹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彩车队、仙女舞蹈队和腰鼓队的精彩表演，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法轮大法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评委会负责人将游行的头奖奖状和最佳彩车奖的奖杯颁发给了学员，这是法轮大法队伍继去年长岛独立节游行获奖后又一次获大奖。在周末的游行中，许许多多观众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和鼓掌，不少居民拿起照相机拍下这难忘的美好瞬间，许多人高呼法轮大法，有的高呼这是爱尔兰和中国节，有的大喊我爱中国人，有人跑到队伍中要资料，有人模仿练功动作，也有中国人向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妻子被迫害致死，黄卫中再次遭恶党迫害。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和佳木斯市公安局的直接操控和唆使下，2009年2月12日，佳木斯市佳西派出所所长王永刚带着派出所全体警察和协警到辖区内几乎所有曾被协党非法登记在册的法轮功学员家骚扰。当天下午，派出所警察崔卫东用钥匙私自打开了黄卫中的家门，一些不法警察就在室内蹲坑。随后，一名宋姓法轮功女学员、黄卫中的一名同事和法轮功学员田海涛因去黄卫中家而陆续被蹲坑警察绑架。 当晚21时，黄伟忠回到家中，被伺机行恶已久的蹲坑警察绑架到嘉西派出所。因黄伟忠拒不配合警察的无理要求，遭警察毒打。警察们将黄伟忠的双手和双脚捆绑在一起，对黄伟忠拳脚相加，疯狂毒打。黄伟忠的眼眶被打得青肿异常，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大小便失禁。警察们逼迫黄伟忠在抄家物品清单上签字，企图进一步加重迫害，遭黄伟忠拒绝。这群恶人就将黄伟忠的头部强按在地上，掰着他的手强制在清单上按手印。黄伟忠在嘉西派出所被酷刑折磨了一夜之后，于2009年2月13日被绑架到佳木斯市公安局或其他地方提外审，价值1-2万元左右的私人钱财被警察们洗劫一空。黄伟忠的妻子张小庚，佳木斯市友谊糖厂子弟学校教师，曾3次遭非法绑架，被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了3年。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到野蛮酷刑、大背靠、奴役干活，被几个医生和警察拽着强行抽血等种种残酷迫害，于2006年9月13日含冤去世。
山东潍坊警察再次行恶。山东潍坊地区高密市江庄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王德俊、王香兰的家人。2009年3月5日上午9点半左右，江庄派出所一伙警察5-6个人。其中有梁宝林开警车到高密法轮功学员王德俊、王香兰家骚扰，看门锁着就走了，接着就去了王香兰的娘家、哥哥家们查问王德俊的下落，亲属说没看见，警察们从亲属中骗走了电话号码。11点左右又去了王德俊的父母家，并将电话本抢走。以后警察们天天连续不断地去他们家骚扰，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不在家时警察们竟像土匪一样爬到墙外的草垛上向里看，直接打扰人家的生活。2002年4月份，夫妻两人被绑架，在看守所王德俊出现生命垂危的现象，看守所怕承担责任让其回家，王德俊自此流离失所，至今已整整7年无法回家。妻子王香兰在2002年被非法劳教2年，孩子只能由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们照顾。王香兰出狱后一直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艰难度日，盼丈夫回家，经常以泪洗面，内心的伤痛更是无以言表。
辽宁铁岭警察敲诈不果，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杜振军。辽宁铁岭清河区公安分局警察2008年12月再次绑架法轮功学员杜振军，因敲诈不成，遂将杜振军劫持到本溪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杜振军因修炼法轮功，人品受到乡亲们的好评，他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杜振军既要照顾病妻，又要挣钱养家糊口，生活十分艰辛，但他仍然平和乐观，乐于助人。杜振军曾多次遭中共警察迫害，2005年12月，杜振军被清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李猛等人绑架并施以酷刑折磨，后被勒索2万元，非法判3年监外执行，使他生活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可毫无人性的协党官员们并没有放过他。在2008年奥运前，就在他妻子刚去世不久，警察们用警车拦截他，企图再次绑架他，杜振军智慧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08年11月，杜振军回家不到1个月，不幸落入魔窟，警察们毫不掩饰贪婪的嘴脸，向杜振军的家人明确表示，还没形成材料，只要拿钱就可以放人。杜振军的家原本清贫如洗，哪承受得起这样没完没了的敲诈，警察见再也诈不出油水，在过年前夕把这样一个好人劫持到本溪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
新闻短讯，2009年3月2日至27日，联合国第10次人权理事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轮功人权组织邀请遭受过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本次会议期间向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耳闻学员所经历的迫害，很多与会代表流下了眼泪，并对这场镇压的残酷有了更深的认识。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